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来护主龙经吧，七情无垢光尊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下面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入行论。那么下面讲第四个科判呢，是成圆满学处之之分。那么其实呢，这个五科判当中，第四个科判所分下来的这个五个科判呢，它就是讲到了我们要变成这个圆满学处的一些分支。那么分五：一、精勤修学学处；二、修学多种知识；三、刻意修学利他；四、依止善有善知识方式；五、为了之学处而参阅经典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具足了这五个分支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能够圆满的去修学这个学处，或者我们的这样的学处呢，就可以变得圆满。首先第一呢，是精勤修学学处，为智或为他，何时修何行，佛说诸学处皆当勤修习。那么这个地方讲了，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不管在什么时间修持什么样的一种行为，佛陀说呢，一切的学处都应当精勤的修学。那么就说是这个宋词当中讲到了我们要精勤修学这种学处，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也是提到呢，不管是为了自己修学学处，那么也必须要按照佛陀讲的这个学处而精勤修持，或者说我们发了利他心，要为了其他众生而获得这个获得这样觉悟，让其他众生能获得成佛，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按照佛陀所讲到的学处而精进修学。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不管是在什么时间啊，就是说以前的修行者他修持，或者现在我们修行的时候，以后修行的时候，也是必须要依靠佛的所宣讲的学处而修学。那么我们所做的任何的行为，或者修持什么样的行为，不管修持小乘的这些修法也好，或者修持空性也好，或者修持这样一种密乘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也好，或者就是修持一些供养啊、持戒啊也好，任何的这样一种行为呢，都应该按照佛陀讲的这些方式精进观修。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强调务必要按照佛陀讲的学处精进学修呢？因为这个所有的世间当中的那种宣讲者呢，只有佛陀才真正的最究竟、最圆满、最正确的一种宣讲者。其原因就是前面我们再提到的，佛陀已经清净的一切的障碍，佛陀呢圆满了一切的资粮，佛陀证悟了一切万法的究竟本性。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知道佛陀为了让后学的这些修学者、后学的弟子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呢讲到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说我们不要以自己的分别念不要以自己的分别念作为这个依靠，也不要以其他人的分别念作为依靠，而应该以佛陀的教言作为依靠。当然呢，就是说能够了解佛陀教言的，能够将佛陀的教言做归摄等等的这些呢，是属于这个这些大菩萨所造的这些殊胜论点。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菩萨的这些论点，它等同于佛陀的经典，都能够成为一种依靠处。《入菩萨行论》当中所讲的也好，还是说《修行纪要》当中所讲的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些弥勒菩萨所讲的这些修行方式也好，那么都应该和佛的经典一样，同等的对待，同等的恭敬。所以说，因为这些呢，佛陀是真正的是圆满照见了这些学处之后呢，直接宣讲的。那么菩萨呢，是通过智慧能够圆满解释佛陀的密意，然后在论点当中如实的开显的。其实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依靠处呢，或者依止处，就是真正来讲呢，就是这个就是佛经和这样一种这个论点，所以我们务必要依靠为自己修学也要依靠这些学处来修学，依靠这样为他人修学也同样的这样的，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修行的时候都应该如是。那么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指引分别念它是靠不住的，分别念的这样一种范围呢有限，他的能力呢有限，或者就是说他的这个极不可靠，今天想的事情明天早上起来可能就完全变了我们发了决心呢，可能过段时间之后就找不到他的踪迹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分别念它是不可靠的，分别念它的这个能力呢也是极其有限，那么只有依靠佛的智慧，依靠菩萨的智慧。所以说呢，佛和菩萨在这个 经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些学术呢，是的的确确能够引导后续的修行者踏入这样一种正道，遵循可以遵循的正道，或者说是依靠这个修行能够达到目的的正道啊，完全正确、完全可靠的这些呢，就是佛菩萨的这样一种经典论点。所以一方面我们提到了要这个有一个好的依靠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应该以这个经典论点当所讲的这些呢去实行，学习了之后去实行，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利益之他。第二个课派呢，就讲到了修学多种知识。那么修学多种知识呢，宋子当讲佛子不虚学，毕竟皆无有，善学若如是，福德焉不至。那么这个课本当中讲到呢，作为一个大乘菩萨来讲，不需要学习的这个知识呢必定是没有的。那么如果说是不通达这样一种一切的知识呢，就没有办法成为辩智，没办法圆满利他。那么善学若如是，那么如果能够如是的善学，对这个智者来讲呢，能够如是的这样一种善巧的学习、善巧的运用的话，福德焉不至。怎么不啊？就说这所有的这些修学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变成这个增长福德的因呢？怎么会变成不成福德之事呢？肯定会变成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当中就讲到了，因为佛陀是辩智，能够周遍了知一切的万法，佛陀呢也能够任运自成的方式呢利益众生。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因，就是佛陀通达了一切万法的原因。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这个成佛的进取因，这个菩萨所修的法就是佛陀的正进取因，他的直接的因就是这样。因为佛是以菩萨修道而得来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要成为辩智的话啊，必须在佛子修学的阶段呢，必须要辩学一切法啊，辩学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那么在可以说是这个把这些知识做个归纳的话，按照印度的传统，把这些知识做归纳的话，就可以归纳在五明当中啊，归纳五明当中，归纳五明，五明就可以包括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这样学问。那么五明当中呢，我们也知道比如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声明，有声明，也有这样一种音明，有这个类明，有一方明，有工巧明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五大类。当然声明呢，就是属于一种语言文字部分的，怎么样用文法，怎么样写好文章啊，或者怎么样使用这些正确的语句来表示，这方面就称之为这个声明。那么音明呢，就是讲一些逻辑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一方面讲是逻辑思辨通过辩论的方式来学习这个知识的方法，或者说是音明当中呢，他把这些一些世间法呢分有条理的归类，分成很多很多类，分成很多类之后呢，对于其中的这些大类下面再分成若干的小类，然后一个一个通过详细的法相去定义它，然后通过正确的方式去这个印证它等等。所以说通过学习音明呢，它也可以让一个人的他的这种思想呢变得很有逻辑。他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有逻辑，一个人的思想如果说是很细致的话，他再去学习这样一种经论啊，或者他再去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他就会非常强的这样一种这个他讲的话或者说做的事情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可信。所以说有这样一种必要性。那类名呢就不用讲，类名呢就主要是讲能够调伏内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正法。他现在来讲的话，类名就是指佛法。那么如果按照佛法出世之前的这个类名呢，就是指这些婆罗门他们的一些这个吠陀等等的这些这些教义。那么佛经出世之后呢，现在我们在讲类名的时候，主要是讲这个佛经论点之类的这样一种教言。然后一方面呢，当然就是说怎么样医治众生的疾病，众生的疾病怎么样生成的众生的疾病就是说每种病服用什么药，怎么治疗，怎么康复，怎么让身体强壮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是属于这个一方面所设的。然后就是工巧明，工巧明呢当然就是世间的一些技艺了，比如说写书法比如说画画，比如说是造房子建筑造桥这些，像这样都是属于这个一方面的范畴。所以说实际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世间的一切学问都可以归纳在这个五明当中。那么五明包括世间的学问的缘故呢，所以说作为一个佛子来讲，他应该要通达五明。 通过了五明呢，一方面可以成为辨智之因，一方面也可以成为圆满利他的因。所以说从总的方面来讲呢，佛子不需要学习的这样一种知识是没有的。那么如果说不通达其中的任何一个法，就没办法成为辨智，没办法成为利他之因。那么就在《经传》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嘛，啊，如果没有通达五明的话，就是说圣者也没办法成佛。那为了制服他人，为了摄受他人啊，必须就说是为了自己了知这个法义的缘故，必须要学习五明。在这个唐义当中就讲，菩萨习五明总为求种子。那么菩萨学习五明呢，他主要总的来讲是为了求种子，为了成佛的。然后呢，有一些啊别别的这样一种这个别别的这样一种所谓别别的必要，就是为了比如说为了就是说是这个解脱相续啊，为了调伏啊，为了制服众生啊，为了让众生升起信心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有是也有个别的必要性去学习这个五明。总的来讲是为了成佛。分别来讲的话啊，比如说呢学习这样一种一方明，他就为了就是说救治众生；学习工巧明呢，是为了摄受众生。很多人就比如说你一个人，你是个能工巧匠，你是个多面手，很多都懂的话，就可以摄受很多人。那么你懂得了这样一种声明呢，你就可以就说是打消别人的傲慢啊，打消别人的傲慢，让别人对你升起信心啊等等，就是很多这样一种必要性。所以说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他必须要通达五明才能够成佛。善学如是，那么善学可以说是智者嘛，那么就是说能够善学一切学处的智者，能够通过发菩提心的这个前提去通达五明的话，绝对会成为广大福德之士。比如说呢，如果他有了菩提心啊，通达了这些知识呢，他就可以把这些知识用在积累质量方面。比如说一个菩萨他掌握了医术，掌握了医术他可以救死扶伤啊，可以帮助很多人离开病苦，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成为他圆满功德的一种啊一种手段。一方面菩萨本身圆满的功德，一方面呢对于有这种需求的病人来讲，解除了他们的痛苦，不单单是就说是像世间的医生一样解除他的痛苦，而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呢。因为这个菩萨他是发了菩提心的人，他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医生，所以说对啊，和这个菩萨医生结缘呢，他还有更深层次的，以后呢啊，结了和菩萨结了善缘的缘故，以后成为进入正道的正因的这样一种必要性，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啊，肯定会成为福德之士。再比如说呢，菩萨他成就的工巧明呢，他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啊画画的方式啊，或者通过其他的一种技艺的方式、啊、去摄受众生。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嘛，现在世间当中流行很多追星族。那么如果说这个菩萨他就通达很多的技巧，比如说唱歌唱得很好啊，跳舞跳得很好，很多人就是群起而追之啊，就觉得这个这个人呢就说是成他的偶像啊，成了他的这种就追逐的对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很多人因为这个对菩萨产生一种就说是产生一种欢喜心，或者菩萨这个时候呢在以他的身份去劝诫很多人去入正道修学善法呢，也是有力量的。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就是说一些明星呢，不管是体育明星也好，还是说是影视明星也好，怎么样呢如果他一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一方面也是通过他的影响力劝别人修善法，劝别人皈依佛法，或者劝别人怎么样放生呢，很多人会很多人会相信，很多人也会愿意去做。很多愿意去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那么就可以利益很多人，所以这个也成为他的一种圆满福德的事。我说或者他能够帮助众生建很多建筑啊，建很多桥，他也可以摄受众生。所以说这些呢，都会成为就是说福德之事。所以说善学若如是，福德焉不至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菩萨积累质量的手段就非常的多。那假如说呢，我们只是。只是有很有限的一些学识，那么我们在积累质量的时候呢，其他的很多我们就没办法通过其他的方式、其他的手段来积累质量，或者就是说利益众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学识有限，所以说呢，只能够，就是说是救度，只能够利益一部分的这样众生。那对于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部分众生呢，我们就没办法，眼睁睁的就看到没办法度化。所以说呢，不管是从自己通达自己就是说圆满福德的角度，还是说从利益众生的角度，菩萨他都需要通达五明。通达了五明之后呢，他这可以成为成佛的这个 快因，然后也可以成为利益有情之因。这个方面就是教界菩萨呢一定要通达五明。当然我们在学这个颂词的时候呢，我们也想到了，就是说有些祖师大德，比如说就是说莲池大师的诸章随笔当中啊，还有其他一些教言当中呢，也都基本上有这样的教言，就是说作为一个学佛者来讲呢，那么就说是把应该把心思一门放在这个修行上面，至于其他的世间学问我们是不需要学的。然后看起来的时候呢似乎是有抵触了，但其实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它有这样一种必要性。那么如果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刚刚进入佛门来讲，那么绝大多数或者所有的精力呢应该放在就说是这个佛法的学习和佛法的修行上面因为他的时间精力有限，他的这个见解有限，所以像在那应该把这个主要的精力呢放在内明，放在这个佛法的文思修上面。那么等他这样一种见解稳固了，等他的修行稳固了之后呢就其他的这样知识也不会影响他的，而且他内心当中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圆满的见解，他的修行呢也是比较上路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学一些其他的学识，通过这个掌握其他的学识的方式来让自己圆满更多的资粮，来让自己掌握更多的利益众生的手段。那么可以说我们分成两个阶段，那么如果对初学的阶段而言呢，这个方面并不赞成去学很多东西我们应该把这个主要的精力呢是放在这个佛法的修学上面。那么如果是对于这种已经有了力量的这些修行有素的菩萨来讲呢，就应该多学五明。那甚至于上次的讲义当中讲呢，一定阶段的时候还要学习外道，要看外道怎么讲，怎么样去接引这个外道进入佛法的修持。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佛子就是完全不分这样一种这个就初学还是说是修行有素的菩萨一律统统的要在学佛法的同时要学外道，没有这样讲。所以说我们是综合这样一种不同的不同的论点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思来看的时候，初学的菩萨基本上来讲呢一门深入的学习佛法，然后就是说如果学习佛法已经学有所成的时候呢，就应该去通达五明，应该以五明的方式来积累资粮，通过五明的方式来救度众生。这方面可能也是弥勒菩萨在讲这个方面的一种利益，也是这个一切的上师在讲这个利益，我们可以大概这样去理解。那么下面讲第三个课办呢，是刻意修学利他。那么我们要刻意修学，那么这个刻意修学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因为就是说是很多东西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去修学的话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大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对于某个东西刻意修学，比如说菩提心我刻意修学，利他心我刻意修学，刻意修学把它就说是这个重点去学，然后刻意去修学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相续当中的利他的一种观念，利他的理念呢就可以就逐渐逐渐呢就占这个强势，占这个主导的作用，然后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能够对治我们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自持自律心。颂词当中讲呢，直接或间接所行为利他，为利诸有情回向大菩提。那么就是说我们直接或者间接所作所为呢都是唯一利他的，那为了利益一些有情也需要把善根回向大菩提道。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了，我们发了菩提心的这个菩萨来讲呢，那么就是以利他为终极目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做利他的时候呢要直接和间接都要做。那么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有一些就是说时间段呢，比如说呢如果说是一种初学的这种阶段呢，可能是间接利他比较多一点，那么就是说直接利他比较少或者比较小一点。那么如果说是一些大菩萨呢，可能直接利他多一些，然后间接利他呢可能少一点。但对我们而言呢，不管是直接也好间接也好，能够做到的都要做，而且呢就是说一定要把他的目标呢定在利他上面。什么是直接利他呢？比如说放生啊，就是个直接利他，或者说是帮助这些贫困的人这个事也是一种利他，或者给别人讲解这样一种正法的含义，或者劝导别人来做皈依啊，这方面都是属于一种直接的利他。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间接的利他，间接的利他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机缘还没有能力直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发愿，等我以后 有能力之后呢，我一定要利他，或者说现在我来准备利他的一些资粮，现在我为以后的利他做一些准备，比如说修持，比如观修自他相关的菩提心啊，等等等等，这方面都可以称之为这个间接的利他。但不管是直接利他也好，间接利他也好，我们所作所为都应该以利他为这样一种这个目标。所以说我们说，即便是在深山当中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独修者，如果他在打坐的时候呢，一心一意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益，那么他这种修行呢，也是有一定的利益，但是利益不大。但如果他就说是没有接触很多人，他一心一意的就是想到在观修菩提心，在圆满相续当中的菩提心，那虽然他没有接触很多人，但是他这种修行是完全有利的修行。因为当他这样一种修行到达某种量的时候呢，他再去接触任何一个众生的时候呢，都会成为利益这个众生的因。他在深山里面看到蚂蚁啊，他会以利他心对待这只蚂蚁。那么如果在山里面看到这样一种这个非人，他通过利他心对待非人，看到其他的这个人，他也通过利他心去对待人。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他的心，他的完全他的心呢是放在利他上面，他就可以把他已经修成的这个利他心去善待一切众生。那么当他就是说有机缘成熟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的方式去利益众生。所以说我们就讲到了，就利他是很重要的，不管怎么样，直接间接都要利他。现在对我们来讲，如果说我们的环境还没有办法去直接利他了，我要发愿，看到了每个人我都要发愿，愿你得到安乐，愿你觉悟，愿你苏醒大乘的种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样的，如果看到我们和某些人打交道的时候呢，也发愿愿他得到安乐，愿他能够就成就殊胜的福德，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一种间接的利他，种下了利他的这个种子。为利益诸有情回向大菩提，然后就说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的缘故呢，我们要回向大菩提。把什么回向大菩提呢？把一切所修的善根回向给大菩提果。那么就是说这个回向呢，它就是前面讲它是用于哪方面。所以说我们这个善根呢，在大圆满前行当中的观点，就这个实际上这个所修的善根呢，它是一种无记的。无记的意思呢，前面我们讲过，这个无记的意思就是说它你可以用于任何方向。这个善根你可以用于就是说你回向给这些，你用于这样一种这个罪恶方面，也可以用于成佛方面，也可以用于世间安乐方面，也可以用于自我解脱方面，都可以用。所以它本身呢，它没有一个定性的。但是呢，如果你回向之后呢，你善巧回向了，它就定性了。比如说我把这样的善根回向大菩提，我把这个善根用于利益友情方面它这个善根就定向在了完全就定在了这个利益众生的目标上面。如果经常性的这样回向一切善根这样回向，经常性这样回向，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善根就会最后就会这样朝这个方向去发展，朝这个方向去成熟。说此处呢，我们也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我发心的就是为了利他嘛。所以说呢，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一个不漏，不管是哪一个众生，不管现在我和这个众生的关系再怎么不好，我们要知道这个现在和他关系不好只是暂时的一种因缘导致不好。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我不愿意，不太愿意，我也要强制性的把这个善根对这个我不喜欢的众生做回向对于我厌恶的众生做回向对于这样一种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做回向，这个必须是要做的必须要做。如果这样做了之后呢，我们这样一种修行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刻意的方式，通过这样强制性的方式呢，把我们的心转变在一心利他的上面。所以说我们要利益一切有情然后呢回向大菩提，把这个善根呢为了利益众生而回向佛果。当然就是说我们有些人他喜欢回向人天福报回向自己长得好看回向这样一种一切的顺利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就都可以。但其实呢，在所有的回向当中，回向大菩提果的回向是最殊胜的。但一般的人呢，就一般的众生都患有这个近视眼，对于近视眼他就是看不到很远的地方，他只能看眼前的利益，所以他就觉得回向大菩提的好像和自己不沾边呢。他说就干脆就回向一些他认为比较实际的东西比如回向自己身体健康，回向找到一个工作，回向能够家人幸福，这方面也是算是一种善意的回向。但是呢，我们做了这些善根，如果所有的善根用在这方面的回向上面呢，就太可惜了。 然后如果我们回向大菩提呢，那么这些善根啊，这些呢，这些小的方面呢，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它是比较容易满足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善根回向大菩提呢，这些啊，就是说是世间的方面的小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它比较容易解决呢。那么如果说只是回向给小的小的地方的话，大方面是永远没办法满足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方面讲呢，我们在回向善根的时候啊，为什么平时有些时候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哦，说一定要刻意，一定要作意，这个善根一定要明确的做回向。而且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为了啊刻意的打破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对自我的单执，我们就要求我们自己在回向的时候，自己一点都不留。啊，完完全全的全部给一切众生做回向，愿这个善根能够成为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的正因，一切众生能够获得究竟觉悟的正因，那么自己就是很猛烈的这样做回向，它也是打破这样一种自私自利我执的一种方面。否则呢，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回向的时候，它总是就说是或多或少的有意无意的受到我们的我执的影响。所以如果经常性这个习惯之后呢，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修行难以有这样一种进展。那么以前呢，也是也是在这个藏地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呢，他是去朝拜了这个卓佛像，去拉萨朝拜了。朝拜完之后呢，就觉得这个功德很大，他然后就回向，他说我这个善根呢回向一切众生，因为听了很多大德的讲经呢，他就知道哦必须要回向一切众生，他就说我这个善根呢回向一切众生。然后呢就顿了一下之后呢，他还是想到自己好像没有回向，他就想到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说我把这个善根回向一切众生。然后他想了一下就说哦，我也是属于这个众生之一，那么我也应该得到一份。他这样想了之后他就觉得舒服了。的的确确的，我们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思想呢，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也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想法，总是觉得如果回向一些众生那我怎么办呢。我们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轮回过程当中，这个我怎么办，这个是的的确确呢，就说是一个我们习惯的一种思维。有些大德呢，把这个呢我怎么办呢，就这个方面呢称之为一个这样一种魔咒，哎，就是这个我执的一个咒语，我执的一个魔咒。我们念了这个咒语念很多很多，就好像我们念一个咒念多的话，就好像相应了一样。所以说我就说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样呢？平时我们想这个问题想了很多，那么如果我要利益众生那我怎么办，然后如果把善根都给众生了我怎么办，那么如果我要就说是进入轮回当中长久的去受苦那么我怎么办。实际上我们经常去念这个咒语，经常念这个魔咒，念了很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被这个魔咒给束缚住了，我们就没办法打破。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刻意的去挣脱这个魔咒，我就故意不管自己，我就是这个善根我一点不留，我就把这个善根回向一切众生。修法的时候就是不管自己，就是一心一意利他，刻意的学习利他，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刻意的话，我们就是这个我执的思想它非常非常深重，它就会阻碍我们的这样一种修行。所以说我们修持这种自他相换呢，修受法修持这个自他相换，它也是打破我执魔咒的一种方法。他刻意的不管自己，刻意把这样我喜欢的东西拿出去，我不喜欢的东西啊，众生的痛苦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拿进来自己受，这方面都是属于菩萨道当中的一些精华。怎么样刻意的去打破这个我执，那就是一心一意的修利他。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在修法的时候，做意的时候，观想的时候，都应该有这样的刻意。有了这个刻意之后呢，才能够有效的转变我们内心当中的我执的一种我爱执的状态。下面第四个分支呢，就是讲依止善有善知识方式。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呢，依止善有善知识，依止善有，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助缘。那么如果我们修道过程当中缺少这个助缘，可以说我们的修行基本上 99% 要失败的。没办法成功。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你讲到了我们在修大乘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依止善有善知识。宋词讲到，舍命亦不离，善巧大乘意，安住静虑矣，珍贵善知识，应如吉祥身，修学是师归。那么宋词当中就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呢，这个解释一下他宋词的含义。那么就是说我们应该宁可舍弃生命，也不离开善巧大乘教义的能够安住清净律仪的这样一种深贵善知识。那么应该犹如吉祥身善知识， 所宣讲的，他所修学的所宣讲的世师之法，就是说成事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世师法量去就成事上师，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让自己呢在这个修学菩萨道过程当中如理如法的修行。其实呢，一止三思是他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真正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助缘。就好像我们在一个战场上面呢，就说是在这个激烈拼杀的这个战场上面，我们迷失在这个当中了，我们很难从这个里面去啊，就是说也分不清楚东南西北，也不知道怎么样脱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依靠一位战士，那么这个战士呢就会领导我们，引领我们，保护我们，引领我们逐渐逐渐的远离战场，逐渐逐渐的就离开这样一种这个战场。所以说呢，我们说在整个轮回当中呢，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战场，然后我们迷失在这个里面，受到很多伤害，有很多恐怖。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离开这样一种轮回的战场呢？这个是叫依靠一位善知识。善知识他是一位战士，他是一个善巧的战士，他非常懂得怎么保护自他，怎么样引导这样一种迷失的人离开这样一种这个轮回战场。所以说我们如果得到他的指引的话，我们就就是在他的帮助之下，在他指引之下，我们就能够找到远离这样一种轮回的正确的方式。所以说我们一止上师呢，主要是一方面我们说在上师那边那个地方去求学啊，学习佛法，当然就是实际上呢，我们说是依靠上师学习佛法只是一止上师的其中的一个必要。当然我们一止上师肯定可以听到很多法，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呢其实我们一止上师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必要，就是依靠上师的指引啊，长时间依靠上师的指引，慢慢慢慢逐渐逐渐的去脱离轮回啊，去认清楚轮回的这样的实相。就好像我们处在一个迷梦当中，我们处在一个噩梦当中，我们自己在这个噩梦当中没有办法脱离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梦中呢，就遇到一个啊这样一种善知识，然后告诉我们，哦，这个是梦，你怎么样从这个梦中醒来，他告诉我们很多方法，告诉我们很多这样一种方式，我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方式一步一步去做之后呢，逐渐逐渐，哦，从梦中一醒来，从梦中醒来之后呢，哦，所有的梦境就消失了，所有的恐怖就消失了。其实呢，这个一切的轮回啊，它就是幻象，就是我们业的变换，但是我们困在这个当中把它当成真实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位善知识来告诉我们实相，来告诉我们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真实。所以说呢，就像佛一样的善知识呢，他告诉我们，哦，这一切轮回它是苦的啊，这些轮回呢它是就是说要出离的，然后呢逐渐逐渐告诉我们说这一切轮回是虚假的啊，这些轮回就是你正在现在呢它本性是清净的状态啊，它的本性呢就是清净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看我们学佛的这样一种学习佛法的次第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最初的时候呢根本不知道这样一种轮回它是应该是一个被抛弃的，它可以被抛弃，它是一个就值得我们抛弃的对境。所以我们啊目恋其中啊，我们贪恋轮回当中的各种各样快乐，或者虽然得不到快乐，但是我们总是有那种希望，哎，我们觉得现在我不快乐，可能再过几年再闯荡几年可能就有快乐了，或者说下一辈子应该有快乐吧，或者说怎么怎么有快乐吧。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已经得到快乐了，我们觉得哦这个轮回好快乐，但是现在即便是我们现在很苦的人，现在我们看世间当中的非常非常贫穷的人，很穷困的人，他也抱有希望，他觉得在人生的某个转折点，他如果转折好了之后呢，运气好了，他就可以脱贫致富，他就可以获得一个好的生活，他也会有希望。或者有些人他是慕念天上的生活，他总是觉得这个轮回是快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师就告诉我们，哦，其实这个轮回是痛苦的知性，告诉我们很多很多，你这样想那样想，这样观察你就会发现，哦，轮回是充满痛苦。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哦，轮回的确是痛苦的啊。上师就是说，嗯，轮回是痛苦这一点呢它的确无法改变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处理它。诶，我们当我们发现这个这么苦的这样一种环境居然可以处理的时候，诶，我们就升起了处理心，想要解脱了，产生了一个想要解脱的心。然后呢就是说上师告诉我们说了，如果你想要这个解脱的话，你还要你的心量更广大一点，你还要帮助这个所有的人都解脱。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通过上师的指引要引发了这样一种利他心，引发了菩提心。哎，我们就想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解脱，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觉悟。 当我们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修行把这个很粗重的烦恼很粗重的这个障碍去掉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可能上师会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秘密最究竟的一个秘密是什么呢，他上师会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一直在想要摆脱这个轮回，它是一个幻象，它就是你的一个噩梦而已，它是虚妄的，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当然如果刚开始告诉我们这个实相，告诉我们这个秘密的时候呢，有可能我们接受不了，但是当我们这个修行到了某个层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上师在告诉我们这个是虚幻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接受不了，而且会很高兴。哎，我们因为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个梦，只要是觉悟了清醒过来，那一切都会消失了，而且就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烦恼要去抛弃，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烦恼实实在在的轮回要可以远离。其实呢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不单单自己是虚假的，这里面的一切的人物都是虚假的，每个人众生他沉迷其中都是在做梦而已。所以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就是说上师告诉我们这一切万法的空性，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都是虚妄的。再进一步的话就告诉我们和空性双运的有这样一种清净的如来藏。所以说就通过上师的这样指引一步一步的走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上师的指引之下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获得一种觉悟。或者觉悟之后呢，我们再为了感恩上师，我们再去帮助返回头去轮回战场当中去帮助其他人走出来，或者帮助其他人觉悟这场噩梦。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没有上师的指引的话，我们会永远的沉迷其中。那么如果有了上师的指引，我们慢慢慢慢开始发现了要出离轮回，比如说以学习入行论为例。那么如果没有上师三世摄受我们的话，我们怎么会发现这么殊胜的修法呢？我们怎么会发现我们要刻意的修持利他心的这个重要性？我们怎么会认识这个自私自利心的这样毒害呢？是没办法的。所以说不管我们现在学的怎么样，不管我们现在是否已经解脱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一点呢，如果没有依止上师三智士，没有依靠这些善友的话，可能现在就还没有办法走到这一步。所以说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应该产生一个很深的一个感恩之心。但上师并不需求我们的感恩呢，但是我们自己来讲的话能够在这样一种五浊恶世当中，在自己最昏暗的时候，在自己在这个轮回战场的这样一种铺天盖地的尘烟当中，能够有一个人带我们身边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行，这个方面我们的的确确是非常庆幸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已经遇到了这样一种犹如战士一样的善知识，告诉我们要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法，然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弘扬这样一种这个出离轮回的入菩萨行论，升起菩提心的方式。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就要依止。前面我们讲不单单是要依止上师听法，而是要在上师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的去走出这样一种迷雾轮回，从这个噩梦当中的觉醒这个方面是我们依止上师善知识的像这样的话最大的一个必要性。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地方讲为什么要舍命亦不离呢，就是因为有这么大的必要性的缘故。所以说我可以舍弃生命，但是呢我不能够离开善知识。连菩萨他都要依止佛，都要依止善知识继续修行的，何况是一般的凡夫人，我们依止两三年，依止十几年根本不算什么，乃至于我们没有离开轮回之前，我们都要依止善知识的。所以要指出来讲舍命亦不离善知识。然后呢就说这个善知识应该具有什么条件呢这个地方讲具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善巧大乘意，第二是安住净虑意。善巧大乘意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大乘的教义很善巧，大乘的本体怎么样才符合大乘的这样一种修法，大乘的很多窍诀等等等等他都要很善巧，否则如果他对大乘的意义不善巧的话，他怎么引导你去对大乘的教义产生这样信心呢？那如果你不懂得大乘的修法，那你怎么样也能够和菩萨道相应呢？所以说第一个这个上师本身他要善巧大乘心，第二呢他要安住清净的菩萨戒，他的菩萨戒本身是很清净的，他可以给你受戒，因为他本身安住净虑仪，他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去安住净虑仪，或者说他本身安住净虑仪，我们也可能 我们可以就说是进一步的相信他，而是这样很多必要性。所以这样一种善知识的确是很珍贵的善知识，这样善知识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性的远远超胜世间如意宝的自信。所以我们遇到这个善知识的时候，也不要想着要很随便很容易的，实际上真正能够告诉我们怎么样修持大乘佛道的这样善知识真的是最尊贵的。阿底亚尊者他人家也这样示现的嘛，他有很多上师，也给他传密法的上师，有很多很多上师，但是他提到荆州上师的时候，合掌顶上啊，他开始哭泣，他就说我的其他一切善知识上师他都是证悟者功德没有差别，但是我心相续当中这个菩提心啊，是依靠荆州上师的恩德才得到的。所以说呢，他就是提起荆州上师的名字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说在这么多的善法当中，前面在讲这些入行论的时候，在第一品当中也讲，这么多的善法当中最珍贵的最殊胜的就是这个菩提心，就是一他心。那么现在呢，上师通过他老人家的善巧方面，通过他的大智慧，通过他的大善巧，能够引发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不管这个菩提心现在已经是真实的菩提心也好，还是一种总相的菩提心，还是一种相似的菩提心也好，总而言之呢，可能我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完完全全依靠上师的恩德来的。所以从这方面讲，这个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位殊胜的上师，他是对我们整个大乘修大乘的这样大乘道来讲最殊胜的一位上师。他因为他直接开发了我们的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直接开发我们的菩提心的大门，让菩提心升起来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应该长时间的医治，而的的确确的方方面面观察，就是一位具象的上师真的是。说上师通过很多的这样一种方便，通过光盘的方式通过建立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小组的方式等等，然后来让我们来学习菩提心，来让我们有机会来去接触到这样殊胜珍贵的这样菩提心，的的确确呢，就说是对我们恩德很大。一方面我们要感恩，一方面还要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不能够辜负了上师对我们的这样一种期望。上师并不就是说并不是希望我们学了这个去感恩他，为了得到这个。关键就是说我们学了之后呢，对自己相信让升起菩提心，修学大乘菩萨道，的确是有真正有所帮助，也让我们也希望我们长久的去坚持下去，长久的修学下去，最好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升起这种菩提心，然后把这个菩提心传递给其他的人。因为真正来讲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菩提心，都是需要的，只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它的价值而已。假如说像我们一样也学习到了，通过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教义，了知到的价值，每个人都是会需求的。有一个道友给我开玩笑，他就说实际上他说这个佛法他不是看到是哪个大德讲的吗，还是他自己想的，他就说这个学习佛法就相当于就是世间的广告一样，世间的广告广而告之嘛，像在那这样打广告，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产品的性能，哎，他通过打了广告之后，哦，他就介绍他的产品有这个功效那个功效，有这个功能那个功能，可以遣除你这样的烦恼那样的烦恼等等等等。哎，我们看完之后呢，看完广告之后，哦，哎，动心的要买这个东西。他说其实学习佛法呢也是有这样一种功效，相当于打广告一样。比如说我们菩提心，哎，它这个功效这么多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学习了这个入行的这个广告之后呢，哎，我们知道，哦，菩提心它的功德好大，它有这么大的利益，它也可以遣除这么多的障碍，现在呢我就要学，哎，我们学这个通过了这个广告，我开始升起菩提心了，我开始拥有这个菩提心了，可以拥有这个菩提心这个产品。那的的确确呢，就对我们来讲呢，也就是需要学习啊，就是都要学习这个佛法的广告。那么这些佛法的广告，我们深入去观看了知了之后呢，我们就自愿的去愿意学习了，然后也把这个东西推荐给别人，让别人也来学习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说善友很重要，善知识也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要舍命不离开，哎，能够教导我们升起菩提心的这样善知识，长时间的医治，认认真真的去医治，而不是说是只是两三年短短时间的医治，或者说医治之后就开始觉得时间长了之后没什么新鲜感了，就开始要换。其实呢，就是从一个方面来讲呢，换不换都是自己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换了之后也可能要接受一套新的思想，那么是不是和大乘的这个菩提心是不是真正的相就是说相应的，这个有的时候也不好说。 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位具象三德士的时候呢，还是尽量的长时间的医治，因为他呢可以给我们这样一种菩提心的教授，能够引导我们相续呢就是说是走上修习菩提心的正轨，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最重要。下面讲了应入吉祥身修学四时归，那么就应该像华严经当中讲所讲的一样，那么在这个华严经当中呢，那么善财童子所依止的五三位三智是其中之一的，就是吉祥身童子。那么吉祥身童子告诉他依止上师的很多方式，那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呢犹如金刚一样的心，犹如铁围山的心，犹如卢浮一样的心等等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就说是这个修学依止大乘三智士，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依止上师三智士的这样一种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依教奉行，依教奉行。那么这个依教奉行的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那么以前呢我也看到过这样一种教授嘛，他说是所有的依止三智士的教法当中，他归纳成一句话呢，就是说舍己自在随时而转，那么就舍弃自己的自在跟随殊胜上智士的依而转，这个就是真正的依止法的这样一种核心所在。什么叫做舍弃自己的自在呢？就是我们很多分别心，我想要这样做，我想那样做，这方面就是我自己好像有自在一样，我们要舍弃自己的这种想法，舍弃自己的一种自在，随师而转。当然这个师呢，这个上师呢，我们一定要认真观察，一定是一个具象的上师，否则他如果是个邪师的话，我们随他而转就完了。那么如果他真是一位内心当中有菩提心的这样一种上师，他真正是一心一意的想要帮助我们产生菩提心的上师，一定要随他的意而转。因为就是说比较起来的是，我们的这样一种相续呢是很生硬的相续，那上师的相续很调柔，然后我们的心呢是自私自利变满的，上师的相续呢是菩提心变满的，或者说再从高一点的讲，我们是凡夫心，上师的是圣者心，圣者的智慧。所以像这样讲呢，我们的心不可靠，上师的心是可靠的。所以说依教奉行呢，实际上依止的是上师的一种教言，引导我们逐渐的修持菩提心，走出轮回的一种殊胜教言。所以说我们要舍弃自己的想法，依止上师的这样一种教言，依止上师的这样一种智慧而转，这个方面就可以真正的做到最捷径的方式。因为就是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呢，总是被很多东西所左右，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让我们误入歧途的有很多因缘，其中一个最大的因缘就是自己的分别念，自己想哎算了干脆不修了，或者自己想干脆换一个其他的修法吧，自己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想法。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的这样的想法多可能是非常多，但是真正有用的想法基本上没有。但是我们就是对上师的智慧呢不信任，哎，觉得上师给我安排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对不对，可能我应该那样修这样修，其实对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智慧没有信心的话，很容易呢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私心自私，像这样的话就可以真正误入歧途。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这个作意，一种修法，其实也是一个很难的修法。因为本身我们有很严重的一种就是说是私心自私的心，很严重的一种这个分别念，我执分别念，然后要让我们彻彻底底的信任另外一个人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可以这样称呼吧，暂时这样说，是就是说信任另外一个人，这个很困难，而且我们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完全的信赖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信赖一位上师，他怎么样告诉我们怎么样修持，我们就怎么样去修持，不夹杂自己的很多的分别念，这个方面很困难。但是如果一旦做到了，他的确就是一种成道的捷径，因为他上师在给我们教导的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呢，纯粹是以智慧观察悲心就是说摄受之后呢，给出一个道路，像这样呢，它是一种对我们而言最快捷的一种方式，只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下去之后呢，可以避免我们很多的障碍，避免很多歧途。有些我们自认为是对的东西呢，走到底的时候就发现它是个死胡同，最后又要返回来。那么上次教导我们的东西呢，有些看起来好像是自己不愿意的不喜欢的，或者认为好像觉得这是不适应的，但是我们如果慢慢走下去的时候呢，它总会就是这样柳暗花明又一村，它就这样的，反正逐渐引导我们渐入佳境的。所以因为上次他是已经是过来者，上师就是已经就是非常非常通达整个轮回涅槃实相的一种圣者，他非常懂得怎么样走，怎么样行持，才能够更快的从噩梦当中醒来，从迷雾当中走出去，这个是非常非常通达这个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 完全信任他，就是平时我们讲要对上司有信心，实际上真的这个信心是很难的，我们要完全信任他。如果真的一旦完全信任他了，哎，我们就可以最快的方式走出去。就像我们在迷魂阵当中已经完全已经迷失了方向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位向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怀疑他呢，他要把我们往东引，我们要往西走，或者我怀疑他我们要走不想走的，这方面就耽误我们出去。但是如果我对这个向导非常非常信任，我完全信任他，他怎么带我就怎么走，完全交给他的话，这个是带带带，他就可以通过最快的方式把我们带出迷魂阵。所以上司他就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东西，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上司他本身有这个能力，第二个呢，我们也有需要一种信任，我要信任他，他交给我的东西，哎，我是可以付出一生去实践的，我完全可以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上司，甚至是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通过最快捷的方式引导我们出轮回。所以说我们应该犹如吉祥僧善知识一样的去修学四十归。当然这个四十归有很多，四十五十颂当中讲的四十归啊，大圆满前行当中讲的四十归啊，广论当中讲的四十归啊，还有这里面所讲到的四十归，当然我们时间关系没办法一个一个介绍了。总而言之呢，我们归纳起来就是说舍弃自己的自在，随时而转，这个方面就是一教奉行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最殊胜的一种依止方，依止上师的方式了。第五个科判，为了知学处而参阅经典等，此即于学处阅经即能知，经中学处广故应阅经藏。那么为了了知菩萨学处的，应该参阅经典。那么就是说本论当中所讲的学处和其他的地方所讲的学处，阅经即能知，那么就说去参阅经典呢，就能够知道这些学处了。经中学处广，那么就是说在经典当中呢，有很广大深广的这个宣说，对菩萨的种种学处呢说的非常非常多。所以说作为一个学佛者来讲呢，故应阅经藏，所以说应该去就说是这个阅读经藏啊，经常去阅读经藏，阅读经藏之后呢，我们在经藏当中就可以了知很多菩萨的学处。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很多的经典都是古代翻译的，古代翻译的对我们现在习惯了这个现代文，习惯了白话文的人来讲呢，就是可能参阅起来比较头痛一点，不太容易看得懂啊。我们就觉得就是说是为什么不把它经典翻译的这样一种这个直白一点，好懂一点。那其实呢，就按照一般的说法来讲啊，当时在这一大德在翻译这个经书的时候，就已经用了当时最白的文字，当时的白话文来翻译的。啊，如果按照当时的古文的翻译，我们可能没有人看得懂。那就即便是他翻译的时候是用当时最容易懂的语言，但到了现在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很难懂的古文啊，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佛陀在就是说经典的时候，都是用了众生最能够听得懂的这个语言在讲，就光在当时的众生来讲最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啊，佛陀就开始讲，绝对不会用那些晦涩难懂啊这些方面的语言来讲。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懂得这样一种法义的话，就觉得哦，这个太难懂了，太抽象了。像所以说我们要看经典呢，看还是需要一定的善根，再加上呢可能有一定的古文这样基础，再加上有一种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吧。像这样的话，我们经常去看，掌握到了规律之后呢，通达它的这样一种使用的方法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少少能够尽量的看懂一些，看懂一些呢，对我们的了知这样一种学处啊，了知菩萨的修行，像这样的确是有很大的方面。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多去学习这样一种经典的，因为在经典当中讲了很多对菩萨修行来讲非常非常殊胜的学术。所以今天菩萨呢鼓励我们呢，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尽量多去参阅这样一种经典。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所论第一探求日本女同女女不赞能把学讲举个那去万能日本这批祝你做儿做儿修。